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嗱，我哋船厂将成为国防供应链中心。维珍米其卡现系统出现故障，乘客被多收费。澳洲电信用户对电话同网络商投诉量激增。六个月前接种话感染新冠人士可接种新冠加强针。澳新银行同国民银行首先跟随官司上涨房贷利率。新州预算赤字翻番，盈余减少。澳洲社区积极援助土耳其叙利亚地震灾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阿德莱德消息，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表示，南澳嘅奥斯本造船厂将成为推动美国同英国国防工业供应链嘅新中心。届时，南澳亦将迎来数千个就业机会。澳洲副总理马尔斯日前喺华盛顿发表讲话时透露，美国同英国都希望澳洲可以建立自己嘅工厂嚟制造核动力潜艇。为澳英美安全协议做出贡献，麦伊斯话：美国同英国对我哋嘅实际期望系，我哋应该具备建造核动力潜艇嘅能力，整合三国嘅综合工业能力，为三国嘅工业基地做出贡献。兼任澳洲国防部长嘅麦伊斯表示，该项目将创造数千个新嘅工作职位，重点系南澳嘅奥斯本造船厂。佢话：好显然，南澳系中心，因为我哋将喺嗰度做潜艇。但我认为全澳各地的相关人员都会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马尔斯近日在伦敦与英国国防部长华莱士举行会谈后，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廷亦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华莱士表示，澳洲的核动力潜艇项目在未来会成为一个三个项目。这个引发了潜艇将采用新设计的猜测，而不是沿用现有英国或美国的设计蓝图，例如美国弗吉尼亚级或英国基敏级核潜艇的设计。预计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将在下个月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拜登同英国首相苏莱克一起公布完整的澳英美安全协议核潜艇计划。美本消息，2月2日下午4:30至6:30，维州米奇卡出现系统故障，的士、巴士、列车同火车上嘅米奇独家器无法正常使用。呢次系统故障造成大量乘客可能被多扣咗车费，而且同时亦有好多乘客冇付费。据公共交通用户协会发言人博文估计，这次系统故障可能会令到维州公共交通机构损失数万澳元的收入。目前，维州运输同规划厅正在分析乘客数据，以确定是否需要退款。维州公共交通机构表示，如果乘客认为自己被多收了钱，可以在网上申请退款，退款过程大概需要5至10个工作日。但博文认为，维州公共交通应主动将多收的钱退还给通勤者，而不是要求通勤者自己申请退款，因为这个是系统的问题，而不是乘客的过错。据悉，米奇卡系统将在今年11月到期，并可能进行大规模检修。维州州长安德鲁斯上个月对一项米奇卡替换计划表示支持，一旦米奇卡替代合同签订，人们就可以使用自己的银行卡或智能手机刷卡乘车。综合消息，电信行业监测专员数据显示，澳洲客户对电话和网络商投诉激增。去年12至12月，来自小企业和家庭的投诉上升了 9.9%。在17,903宗投诉中，约有一半同移动服务有关，增幅约为 19%。2022年底，对互联网服务的投诉激增了 10% 以上，不过对固定电话的投诉下降了 20% 以上。Optus 网络攻击被认为是电信公司投诉量激增的主要原因之一，超过1000万人受到 Optus 数据泄露事件的影响。在这次大规模数据泄露时间中，网络犯罪分子泄露了用户的姓名、联系方式、医疗保险记录和护照数据等身份资讯。很多移动服务客户报告说，在黑客入侵后的几个月内，他们遭受了压力和丑辱等非财务损失。电信行业监察专员盖伯特说，投诉还包括终止费、客户服务以及难取消移动服务等问题。去年10月到12月这段时间的投诉情况，确实提出了民众因 Optus 事件而面临的问题。目前他正在和 Optus 合作，以确保在解决问题时采取一致的方法。调查发现，去年底对 Optus 的投诉增加了 39% 以上，达到6436起。在 iLet 遭受网络攻击和电子邮件中断后，对其亦有500多起投诉，增长近21%。 对 TPG 同 Vodafone 的担忧亦有所增加，不过对其他十家主要电信公司的担忧有所下降。与此同时， Telstra 已经表示要用一个更好的系统来解决问题，该系统旨在确保有危及生命医疗状况的客户能够得到额外的帮助。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宣布，过去六个月所有没接种过新冠肺炎疫苗或没感染新冠的成年人都可以再次接种新冠疫苗。联邦卫生部长宾纳说，政府已接受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的这一建议，该建议将在2月20号生效。按照该建议，不管之前接种了几剂新冠疫苗，最近一次接种新冠肺炎疫苗或感染新冠的时间是六个月或更早的人群，将都可以接种新冠加强针。免疫技术咨询小组专家建议，今年所有面临严重疾病风险的人群，其中包括65岁及以上的人群，以及有医学合并症、残疾或有复杂健康需求的年轻人，都应该接种新冠加强针。不过，18岁以下人群不在这次额外加强针接种范围内，儿童或青少年感染后重症发生率低，混合免疫水平高，通常不需要接种加强针。但是5岁及以上人群，如果健康状况会令到其面临严重疾病风险，则亦可以接种额外加强针。目前，澳洲只有不到一半符合条件的澳洲人接种了第四剂新冠加强针。最新政府资料显示，44.6% 的符合疫苗接种资格人群30岁以上接种了四剂新冠疫苗，72.4%符合接种资格人群16岁以上接种了三剂新冠疫苗。在澳洲储备银行2月7号宣布加息 0.25% 后，澳新银行和澳洲国民银行首次宣布上调住房贷款浮动利率25个基点。2月7号，澳洲储备银行召开2023年首次会议，储备银行表示，目前全球通胀仍然好高，决定加息 0.25%，令到现金利率达到 3.35%。 这个是澳洲储备银行自去年5月份加息以来的连续第9次加息。澳新银行和澳洲国民银行是第一批宣布加息做出回应的大银行。国民银行表示，其住房贷款浮动利率将从2月17号起上调25个基点。国民银行个人银行业务的集团执行官司莱德说，国民银行鼓励任何对自己财务情况感到担忧的人向银行求助。国民银行有一个专门的团队，听取每个客户的个人情况，并能够提供量身订制的解决方案。无论客户是减少付款安排、中断付款或重组贷款。澳新银行亦宣布，其住房贷款浮动利率将上调25个基点，2月17号起生效。同时，澳新银行仲将其 Plus 4付账户中余额低于25万澳元的储蓄客户的利率提高25个基点，在2月14号生效。比较网站 Kesda 的分析发现，对于拥有50万澳元抵押贷款的普通澳洲人来讲，如果银行全体加息，他们的月还款额将每月增加969澳元，每年增加11628澳元。对于拥有100万澳元房屋贷款的房主来讲，他们每月将多支出1939澳元，在未来12个月内将多支出23268澳元。澳新银行和西太银行都预测，现金利率将在5月达到 3.85% 峰值。这两家银行预计在2月份的会议之后还会有两次加息。说来笑息，新州预算赤字将翻番，不过财政厅长纪恩说，反对党工党的计划只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新冠疫情、洪水泛滥和更多的人在家工作，都被认为是明年新州预算赤字翻番、未来盈余减少的原因。新州年中预算更新预测，2022年到23财政年度新州的赤字将增长至114亿元，比6月份估计的数字增加1.4亿元。2023到24年的赤字已从27亿元扩大到65亿元。2024到25年和2025到26年的预算盈余已减少4.99亿元。财长纪恩说，预计新州净债务将在2026年底稳定落来。截至2025年6月的3年内，新州经济增长前景被下调，其中包括预计2022至3年经济将增长 3.75%。 不过劳动力市场的强劲势头依然存在，参与率接近历史新高，失业率接近近50年来的最低水准。基恩星期二说， 尽管新州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洪水，现在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但是新州政府很有信心在第三年实现财政盈余。新州现在仍是全澳洲唯一一个拥有穆迪和惠誉 AAA 信用评级的地区。综合消息，目前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已造成6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同无家可归。世卫组织随住救援的展开，死亡人数将大幅增加。好多在土最有亲朋的澳洲人都在焦急打探亲友消息，并积极筹备物资援助当地灾民。澳洲政府已宣布将为地震灾区提供1000万元的援助。根据最新人口普查，现在有超过35500名生活在澳洲的人出生在土耳其，近30000人出生在叙利亚。澳洲土耳其社区已经开始为地震受害者提供各种支援，从清真寺筹集资金到餐馆将其部分利用捐献等等。土耳其文化遗产基金会负责人德米已正在为当地群众筹集资金，并为流离失所者收集睡袋和帐篷。土耳其驻澳洲大使说，这次地震波及地区很大，覆盖10个省，人口约1350万，救援任务非常艰巨，政府已恳请国际社会捐赠医疗设备和救援队，现在需要的是快速进入并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复苏可能是漫长而艰巨的。土耳其航空公司发言人说，地震影响了很多地区，机构继续收到来自援助组织、搜救队和来自很多国家的援助物资运送请求。经为这些目的地的土耳其大使馆和领事馆确认和批准后，土耳其航空公司将为此类运输给予免费运送。需要领事协助的澳洲公民在澳洲境内可拨打电话1300555135，海外可拨打电话+61262613305。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